弟兄姐妹、朋友们啊，主内平安啊！在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你一路的带领，谢谢你一直的看护保守。主，我们呢，虽然我们不能面对面一起来敬拜，可是我们的心渴慕你，我们渴慕来朝见你，就求主你自己的灵，此时此刻。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到你的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行。也求你帮助我们讲的和听的，可以一起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参加小组查经，那个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唱一首诗歌，歌名叫《奇妙的双手》。有一句的歌词呢，这么说：说曾有一双手，叫盲者从明，生命见光，焕然一新。带领这首诗歌敬拜的姐妹，还经常一边唱一边做姿势，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大家看到我手里面有一部手机，对吗？当这部手机不被我的手拖着。它却还能在空中停留，你会不会觉得很神奇？所以想请大家想一想，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否也偶尔有些事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但是它却就这么成了？很多人会说，那可能是运气好或者碰巧，但是我们基督徒就会说，那是神与我们同在。是那双无形的手在帮助我们。以斯帖记的第六章让我们看到那一双无形的手，神的手，在整个故事的背后来掌控整个的局面。我们一起来看经文。以斯帖记的六章的第一节说：“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批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后说：“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那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这段经文的。故事的背景呢，记载在以斯帖记的二章的21节。那段经文呢说，当那时，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批探和提列，恼恨亚哈水鲁王，想要下手害他。那莫迪改知道以后，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纠察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在第二章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莫迪改这个人，他是犹太人啊，他是在约雅金王朝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那后来呢，巴比伦被波斯帝国取代。那莫迪改在波斯帝国的时候呢，他在朝门工作。那想必他的能力呢也非凡。那刚刚的经文提到，他激发了两个太监，想谋害亚哈水鲁王的阴谋啊。他让以斯帖向王报信，他曾立下了大功，那王却忘记了他。以斯帖记整本书是记载犹太人反败为胜的一个故事的经历。而第六章呢，是一个 turning point，是个拐点啊。犹太人处境呢，就开始了反转。莫迪改和哈曼在这里的交锋，就产生了戏剧性的结果。整个的故事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这一章呢，充满了一系列的巧合之处，一个又一个的巧合，将整个的故事呢，推向了高潮。我们一起来看。经文里面讲到，那夜王睡不着觉，那是哪一夜呢？就是王后以斯帖第一次宴请王 和哈曼的那天夜里。这是第一个巧合啊。我们说人总会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但亚哈随鲁王偏偏在那一夜睡不着。这可能不能简单的归为偶然或者巧合。亚哈随鲁王他睡不着觉，他可以起来静思或者漫步或者听音乐，但是王偏偏的选择查看历史书，又偏偏的翻到穆迪改救王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巧？我们不知道啊。那第二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呢？王当时竟然没有给功臣穆迪改任何的尊荣爵位。穆迪改之前的举动可是救了亚哈随鲁王一命啊！按照一般的惯例，王应当当场赏赐他啊，不应该忘了或者疏漏了。对于君王而言，赏罚分明，树立权威，那是治国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如果功臣没有得到奖赏，那必然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也给王的名声呢带来一些的负面的影响。而且这一件事情大约发生在5年前的事情，所以现在再来补偿好像也不用急于一时。然而亚哈随鲁王竟然一刻也不能再等，他一见到哈曼就咨询如何奖赏，接着呢又让哈曼急速的去办，好像这个事不能再拖延半刻了。当然对于莫迪改的性命而言的确是不容拖延，但是王并不知情，这是不是是另外的一次巧合呢？还有就是王与哈曼的对话，在第6章的第4节呢告诉我们，哈曼那天来的特别早，王见哈曼那么早来求见，也没有询问什么要事，二人直接就莫迪改的事情就展开了对话，有点奇怪啊。更奇怪的是，王在问哈曼的时候竟然没有说他要奖赏的人是谁，而只是泛泛的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这样的措辞呢才会产生接下来哈曼的一些自作多情，因为他认为说王所喜悦的人除了我哈曼还会有谁呀？当然哈曼他已经是非常膨胀，但是我们知道说他想多了，他的多情给故事带来极强的一个戏剧性的效果啊。神的作为我们来看啊，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也就是说相信这世上并非巧合，人所说的巧合其实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我看到过一幅漫画，有一个人被一粒小石子打到，他就非常的生气，抱怨自己今天运气非常不好，怎么走在路上都能被石子打到。但你看第二幅漫画的时候，在 zoom out 的时候看到的是整幅的图画，其实神拿着挡板已经挡掉了大部分的一些大的石子，而有一些小的石子从不同的角度见到它。第六章这么多的巧合也很类似，它演绎出一些戏剧性的故事，更让我们确信这不是巧合就可以解释的。巧合的背后乃是神的作为，在每一个巧合的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神那双奇妙的手。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几个巧合背后的神的作为。那一夜王睡不着觉，这句话原文的直译就是那一夜睡眠离王而去，好像王的睡眠被谁给抽走了。这就更容易让我们看到说让王睡不着觉的可能是神的作为。第3节，王问臣仆有赐莫迪改什么尊荣爵位没有。当然我们说过说当初没有赏赐莫迪改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是不应该疏忽的。现在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当时王已经赏赐了莫迪改，那么今夜王睡不着觉再次读到这一段的历史的时候，那也不会另行赏赐。 当时莫迪改救了王的命，做了那么大的一件事情，可是他并没有以此邀功、趾高气扬，也没有去讨赏，而是默默地做着他平时该做的事。这样，我们就更容易看见，之前莫迪改没有的赏赐，正是为了今夜这千钧一发之际。如此精准的巧合，只能说这是神亲自的作为。所以我想说，弟兄姐妹，神的时间是最好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可能神一直没有回应，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神的祝福可能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在他的时间，在他的计划当中一定会临到。另外，在那一夜，哈曼也在忙，他一心在筹划要杀死莫迪改。虽然他权高位重，也为此做了很周全的准备，看起来整个的计划都是势在必行，但他还需要最后征得王，征得亚哈随鲁王的首肯，所以他一大早就来见王。对于哈曼来说，不久前他已经率服了王，率服王灭绝一个民族，但他这一次他只不过就杀掉一个人，那还不是易如反掌？所以他做了一个十字架，准备把莫迪改给挂上去。但是出乎哈曼意料的是，这一夜神却兴起亚哈随鲁王，思索如何奖赏莫迪改，并且根本就不给哈曼机会输出他自己的请求，使得哈曼的计划呢付诸东流。因此我们看见了神的奇妙。所以我想说，弟兄姐妹，你我的信主也不是偶然。如果说你的朋友邀请你来到 CCC， 来到国语堂，那也不是偶然，都有神的计划和美意。可能神是要赐福你，可能神是要借着你去赐福你的家人，可能神是要借着你赐福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可能神是要让你在 CCC 一起的服侍，借着你的服侍来赐福来到教会的人。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莫迪改的信心。整个故事的翻转是犹大人看见神救赎的记号，是他们继续全心仰望神的力量，也是以斯帖王后最后勇敢反击的一个信心的保证。就无论是犹大人还是哈曼身边的人，经过这事以后，他们都深刻明白了一点，那就是哈曼的败局已定。大家是不是还记得以利亚他的一个信心祷告？当他一个人对垒450个假先知的时候，当他看见海上升起一小片云彩的时候，这个信心十足。他信心十足的就宣告说大雨将要来到，他就告诉亚哈王赶紧备车离开，免得被雨阻挡。莫迪改的信心也是这一小片云彩的信心。在哪里我们可以看见呢？在以斯帖记的6章的第10节，经文说，王对哈曼说，你速速的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于是哈曼将我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12节，莫迪改仍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将所遇到的一切事详细地说给他的妻细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细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露，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露。12节的前半节说莫迪改仍回到朝门，那这一句话很精炼，但却不简单。莫迪改经历了这么一个戏剧性的一幕之后，仍回到朝门，回到他正常的生活轨道，这就是说他并没有 因刚刚所获得的尊荣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或者说虽然经历了这个戏剧性的事情，但他并没有沾沾自喜，他很淡定，他继续此前的一种状态。一般来说，一个人在获得极大的尊荣的时候，往往非常的激动。比如说男生啊，第一次跟女朋友握手的时候，他恨不得好几天都不洗手，因为他激动。但莫迪改却表现得异常的平静，好像在他的头脑里面这算不得什么，又好像这一切在他的意料之中，或者说他正期待着更大更奇妙的事情发生。那这就是莫迪改的信心，他相信刚刚所获得的个人的尊荣不过是神拯救计划的苗头，他一颗平静的心来等待，要观看神的作为继续的展开。他一开始就深信神必然拯救犹大人。在以斯帖记的4:14，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莫迪改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彼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现今的机会吗？就算你以斯帖不肯出面，他仍然相信犹大人会得解脱蒙拯救。而且况且现在又经过全体犹太人的他们3天3夜的禁食祷告，他更加的坚信神的拯救。因此对于刚刚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他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之处，而是将荣耀归给神。还有一件事情也蛮稀奇，就是在13的经文，他的太太，他的妻子，哈曼的妻子细利斯及他的智囊团，他们听闻这件事情以后就断定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第6章这个一章的经文，我们看见神那双奇妙的双手在掌管，在引导整个事件的发展，他在保护自己的百姓，不容仇敌的计谋得逞，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因为并不是当时的犹大人有多好，神才伸手来救护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是神的百姓。所以神今天也会时时的看顾我们，同时我们也留意到说，神允许这样一次的危机临到，也是为了神百姓的好处，让他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护庇。我们甚至可以说，神的救护往往是在神的百姓转向他的时候才临到他们。神有时呢也会带领我们经过水经过火一样的考验，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灿烂。如果我们能确定这一点，那不管是在教会一个整体的环境来说，还是我们个人在平时的生活境遇里面，我们都相对的容易看见能够像以利亚那样的那一小片云彩的信心，能够像莫迪改那样他对神的这种的笃定。这次的疫情这么久，将近了2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让我们能够再思，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追求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什么是教会不可缺的？也让我们再思，我们是不是太忙了？是不是跟神相处时间不够？是不是我们平时的灵修只是打卡，而没有跟神有个深入的交流？这次按下了个暂停键，有没有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这将近2年的时间里，你与神的关系没有因此更亲密的话，那实在是白白浪费了这2年的时间。神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平时太忙了，可能把这个中心给忘了。 那莫迪改为什么有这种的云片般的信心？他平时有什么样的信仰生活呢？第一，我们看到的，他是不妥协的信仰生活。在以斯帖记第三章，说到王吩咐每个人要向哈曼跪拜。第三章的第二节说，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不管别人怎么劝，莫迪改都不听。他告诉别人自己是犹大人，敬拜的是唯一的独一真神耶和华。有十诫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说，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跪拜偶像。莫迪改坚持他的信仰的原则，守十诫，不向哈曼跪拜。也正因为这件事情惹怒了哈曼，以至于哈曼要灭绝整个犹大民族。他向王上奏，并得到王准奏，要来灭犹太人。所以第四章的一开始记载莫迪改他的反应。莫迪改听到这可怕的消息之后，他就撕裂衣服，穿上麻衣，蒙上灰尘，照犹太人的规矩呢，这是一个极度哀痛的表现。况且这屠杀犹太人的这个谕旨已经到达了各省各处，所以所有的犹太人都极为的哀痛。莫迪改这个时候他没有逃命，没有自己想办法去逃，也没有暗中的向敌人哈曼来认错求情，他反而更加坚守自己的原则，情愿穿上麻衣，走到城中痛哭哀嚎。他面对霸权他没有低头，圣经记载他披麻蒙灰，不是在自己的家里，而是走在了街上。他痛哭哀嚎必定引起注意，而且他更是在朝门之外。这表示说他相信这个霸权并不是至高者的权利，因为他相信耶和华神才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王。信仰的原则有时往往带给我们生活的张力，让你我为此付出代价。其实实际上呢，也没有不付代价的信仰。信仰原本是内在的信念，是建立一个人价值观的根本，也是生活方式的准则。因此信仰的改变必定带来生活的改变。内在的信仰就体现在外在的生活方式，有时候也会让信的人在一个不同的信仰处境当中产生具体的行为张力。如果坚持自己的信仰，就得为此付出代价。不付代价的信仰，从一开始可能就不是信仰。妥协的信心可能从来都不是信心。有信仰就要有愿意为信仰付代价的心。当尼布甲尼撒王要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敬拜他的偶像的时候，这三个人不留余地地拒绝了。他们的信念是，首先上帝的能力可以拯救他们脱离任何人的手，其次呢，既或不然。也就是说，全能的神即使不来拯救他们，他们也不会为此而放弃信仰的原则。所以既或不然的信心就是肯付代价的信心。还记得在创世纪记载的约瑟，他被嫉妒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为奴，但他因为敬畏神而不肯和主母通奸，而被诬陷成为囚犯。那这信仰代价还最终让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弟兄姐妹，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当中，我们也会常常的遇到一些的矛盾，一些的冲突。要处理这些的矛盾和冲突，也常常会强调双方要协商，大家都放下自己的观点，各退一步，以谋求共赢。我们讲的是双赢 ,win-win, 那么皆大欢喜。弟兄姐妹，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谦让， 作为基督徒也应该谦让，但是在信仰的原则上面，我们不能，我们一定的坚持，而且不妥协。第二个，他的信仰生活是祝福别人的信仰生活。大家看到这个小标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了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要赐他后裔如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一样的多。神要赐福应许地给他，神要赐福他福气，也让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在以斯帖记的十章的第一节的经文说，亚哈水鲁王使憨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第三节说，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这几节的经文记载了莫迪改他成为他人的祝福，他做宰相的时候也得到众弟兄的喜悦，深受犹大同胞尊敬和爱戴，因为他为同胞争取福利，也为他们的子孙谋求和平与幸福。莫迪改受犹大人的敬仰，他身居要职，仍为他们谋福，他也爱外邦的君王，勇敢地揭露太监的谋害，救了王的命。莫迪改也是一个爱亲人的人，他收养了叔叔的女儿，也就是成为孤儿的以斯帖。以斯帖记二章的七节的经文说，莫迪改收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她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她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一般人对于无依无靠的人会敬而远之，不相往来。锦上添花的不计其数，但是雪中送炭的寥寥无几。然而莫迪改呢，却非常的有爱心，他抚养了这孤苦的以斯帖，培养了一个德才兼备的王后。在这个人情淡漠的一个世代当中，许多人是见利忘义、忘恩负义。可是莫迪改他又如此慈悲的心肠，实在是表彰了神的爱。除此以外呢，莫迪改是个感恩的信仰生活。莫迪改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他一直以神为中心，心中有神，不忘感恩。以斯帖记的第九章的最后记载着，当犹大人蒙神恩或解脱得拯救之后，莫迪改没有忘记神的深恩厚爱，他写信嘱咐各省所有的犹大人要守这个节日，来纪念神的拯救之恩，并且传于子孙后代。那这个节日呢，就被称为普尔节，以这两天为犹大人脱离仇敌之手得平安、转悲为喜的节日。对神的慈爱和恩典，人可能很容易就忘记了。就像圣经也有记载说，那个时候主耶稣他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可绝仅有一个人来回来感恩归荣耀于神。所以学会感恩，我们的心灵就不至于冷漠麻木。感恩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今天我们所有的侍奉，无论是在教会的侍奉，或是在家里面各自家里面的侍奉，都是为了感恩报恩。学会感恩，我们就不会发怨言。我们学会感恩，我们就能更多的蒙恩。因为主耶稣他为我们舍命流血的大爱，是我们一生都没有办法报答的一个恩典。在教会的个奉献栏目里面，那有一栏叫感恩奉献。我有时候会看周报，在周报里面看到经常有弟兄姐妹来向神感恩，感谢主。最后我做一下总结，总结今天的信息。人生的巧合其实是背后那双看不见无形的手，是神的作为。以斯帖记演绎了巧合背后的神， 拯救了以色列民脱离敌人之手的戏剧性的故事。虽然整本书看不到耶和华神这样的字眼，但在莫迪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莫迪改生命中的里里外外，都是神的作为和引领。莫迪改的信仰生活是他信心的真实写照，他为神大发热心，他是一个有真实信仰的人，他是一个蛮有爱心的人，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真的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莫迪改他的信心，以及他因着这样的信心而活出的信仰生活。我们为这样的话语留给我们，我们感恩。主，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也是像莫迪改一样有这样大有信心，我们也愿意说也能够活出这样的信心生活。主，谢谢你，谢谢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每天不单跟你亲近，在跟你亲近的时候，我们也更知道更清楚神你自己的旨意。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神你自己的厚恩，来荣耀神你自己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